遵守感谢你，赞美你，因着你的恩典，我们得蒙救赎，我们成为神家里的人，我们也彼此成为一家人，这都是你所做的奇妙的工作。主啊，因为你给人带来恩典，带来和好，你不只是我们与神和好，也彼此和好，这都是你做的工作，因为你本来就是和平之君。我们要谢谢你的恩典。主啊，只要我们身上带着你，我们就能够给人带去平安，使人心里平安，使人家里平安，这都是因为有你。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在我们当中，谢谢你要对我们再一次彰显你的荣耀。主，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赞美主，我们有一首诗歌叫做我不过是主的运河，这里讲到一切都是主自己在做，我们只要有他，带着他出去，他就能借着我们做很多奇妙的事情，他自己已经为我们做了很奇妙的事情。我们先来唱这首诗歌，圣秋会为我们来唱，感谢主。
哈利路亚，赞美主。我们乃是神所拣选的，哈利路亚，我们也是他手中的工作，赞美耶稣。我已得蒙宝血洗净，尝过天上的喜乐，得着生命充满圣灵，好使我沉溺运河。主，我不过是你运河，你要留住你生命，求你用我借人干渴，无有时间无止境。不过足以祝福云河，云给四位的客人，云给他们就很快乐，云赐满足的福身。主，我不过是你运河，你要流出你生命，求你用我借人干渴，无有时间无止境。倒空后让你来充满，接济后让你施力，无力只有你的能担，随你命令来供应。主，我不过是你运河，你要流出你生命，求你用我借人干渴，无有时间无止境。 救主求将圣灵充满，这个已经奉献生，好让火虽如何一般，从我里面直流奔。主，我不过是你云河，你要流出你生命，求你用我坚韧干渴，不用世界无止境。主，我不过是你云河，你要流出你生命，求你用我坚韧干渴，不用时间无止境。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耶稣，赞美耶稣。是的，主啊，我们都是蒙恩的救人。主，我们说我们真的什么都不行。哦，主啊，乃是你爱我们，你拣选我们。主啊，是的，这个救恩乃是白白得来的。主，你也要让我们白白的这样子流露出去。哈利路亚，主帮助我们更多的在你面前倒空，好使你能够来充满我们，洁净我们。主啊，我们知道，哈利路亚，唯有我们更多的谦卑俯伏，哦，这样洁净我们自己，我们才能够成为神你所使用的器皿啊。哈利路亚，主啊，更多开启我们，让我们明白，赞美耶稣。哦，主啊，使得，哦，求你的圣灵常常来充满我们，充满我们，直到一个地步，主啊，不再是我了，乃是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哦，主啊，你那活水的江河一直从我们里面这样不断的涌流出来。赞美耶稣，赞美耶稣。是的，主啊，我们乃是你所呼召的，主啊，我们是属你的，我们要更多的来向你。赞美耶稣，向你的柔和，向你的谦卑，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阿们，阿们。谢谢圣秋，我们要向耶稣的柔和谦卑，我们也要向耶稣来把平安和平带给人。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是马太福音第五章另外一个福，就是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我们上个礼拜分享了，上两个礼拜分享了清心的人有福了。我们也在求神把清洁的心赐给我们。这个清洁的心其实不是不单是那个心本身清洁，是我们要让一切变得更单纯。清洁其实就是单纯的意思，纯净的意思。我们上一次说可以把一切关系都变成只有跟耶稣的关系，并不是说他们的，并不是说我们举月氏、当以理等等的例子，但以理跟他的朋友，并不是说他们不需要跟人接触，他们要跟很多人接触，而且那个关系是非常的复杂，随时都有敌人虎视眈眈要害他们，莫名其妙的就被人栽赃或者怎么样，但是 他们不自己去对付，他们把所有都带到神的面前来，知道一切的事都是神的手在做，所以一切就变得简单了。他们这样相信神，神就替他们一手包办，把一切的事情都搞定了，让神自己也大大的得荣耀。那我们今天分享的使人和睦的人，这也是跟以前我们所讲的几个说有福有福有福的一样，也是耶稣自己生命的特质。耶稣自己就是一个使人和睦的人。其实使人和睦在英文差不多所有的版本都是说peacemaker， 就是说会制造平安的人。我查到我们现在有一些新的中文的版本也是这样写，说缔造和平的人，或者是缔造平安的人，有福了，有福了。不只是说使人和睦，好像有一点人家不和睦，你去劝双方来使他和睦，其实就是能够在一个不平安不和睦的状况当中使得他们能够和睦起来。我们来看几处圣经，我们看到主耶稣就是一个最大最他是第一个制造和睦的人。他制造的和睦呢，使得我们与神和好。我们本来是与神为敌，但是因着耶稣他来牺牲自己的生命，把他自己的生命赐给我们，使得我们能够与神和好。我们因为他的爱的缘故，我们接受他的救恩的缘故，使我们不再做神的仇敌，而是与神和好。我们来看罗马福音第五章第一节，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第十说，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的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所以你知道说，我们常常说我们得救是因为耶稣的缘故。耶稣怎么使我们得救呢？使我们从一个本来与神为敌，是神的仇敌、仇人，是该死的，是定为死刑的，变成与神和好了，不需要被定罪，不需要因着我们的过去的罪而死了。是这样来拯救我们，而且使我们成为神家里的人。当我们这样被拯救之后，我们也要切切的求主把他这个 使人与神和好的生命赐给我们，使我们也能够去使别人能够与神和好。我们看到在保罗，因为这个一直写与神和好，这个信息就是从保罗出来的，保罗这样写的。当然不止保罗这样做，当年那些使徒包括彼得那些人，他们也是做了很多使人与神和好的工作。保罗在那个哥林多后书第五章，20节，他说，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徒，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你看彼得他保罗他做这个做使徒，去到哥林多传福音，他传什么福音呢？他就是传说你们要快点来与神和好，我求你们，我求你们要来与神和好。因为他觉得他自己深深的领受到基督也是为了要使人与神和好，他尽了他一切所能做的，甚至是把他的生命献上。在这个十字架上，基督为了要使神不要发怒，不要因这些人杀害他所最爱的独生子而发怒，而怪罪这些人，要把这些人处死，基督还为这些人代求，就是神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基督在为这些人求让这些人能够有机会与神和好。那保罗他深深感到基督不惜一切的代价，就是盼望人能够与神和好。他也亲自遇见主在大马士的路上呼叫他，真的是保罗那个时候那么傲慢，那么悖逆，所以信耶稣的人他都要去迫害，他领了文书要去大马士把人抓到监牢里，把那些信耶稣的都抓到监牢里。耶路撒冷他已经抓了很多人了，现在他还要去大马士。但是这个时候耶稣降杯降尊，他自己他亲自来呼叫他，问他说，你为什么要逼迫我？我与你无冤无仇，我来是为了救人，你为什么要逼迫我？这个时候保罗说，主啊你是谁？他吓坏了，谁跟他讲这个话？当然他知道说这位在天上有大光发大光照下来，以致他眼睛都瞎了的，眼睛都看不见的， 这个人一定是天上的神，一定是大能的神。你说他不是，他说你是谁呀？因为他不认识他，他的的确确不认识他。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因为保罗逼迫信耶稣的人，那就是间接就是在逼迫耶稣。这个时候保罗不得不悔改了，所以他知道说基督要拯救人，要使人也和好，真的是降卑到一个地步，来到世上死了，为这些人死了。他到天上知道保罗在逼迫基督徒，他还要亲自来呼叫他，跟他见面，其实就是要给他机会，你要悔改，你要悔改，你要来与我和好。他给了他这样的机会，所以保罗深深的感到基督的爱不可测度，像我这样的罪人，这样逼迫他，他亲自来见我，对我说话，要拯救我。所以他现在是作为一个被拯救的罪人中的罪魁，说我求你们也要来与神和好。当然我们知道，也因着保罗这么迫切，这么谦卑，这么热切的来劝人，哥林多也有很多人归向基督，成为基督徒，与神和好。所以一个基督徒只有他深深的体会到神的心意，他也得到了耶稣这个使人与神和好的生命，他就觉得有一个很紧迫的使命，需要使人与神和好。也只有与神和好，人才能够彼此和好。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四章，我们从十一节开始读，说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隔离的，自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隔离之人所起的。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这些讲的都是以弗所那些人哈，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记在十字架上面的冤仇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 与神和好了。这就是说，外邦人，我们本来都是外邦人，我们都是他所讲的，在这里是那些肉体上有受隔离的人，称我们是没有隔离的人，未受隔离的人，跟神的国没有关系，跟那些律法旧约啊先知啊基督啊完全都没有关系的。但是基督自己来，他不只是为犹太人或者以色列人死，他是为全世界所有的人死，只要愿意接受他的救恩，就可以成为神家里的人。一成为神家里的人，现在不是讲你是犹太人，你是以色列人，或者你是外邦人，只有你是不是神家里的人。现在的分别不是你原来有没有律法，你原来是不是蒙拣选的，是不是亚伯拉罕的后代，是不是以雅各的后代，而是不是这些肉身上的关系，而是我们是不是已经与神和好了，我们接受他的救恩了。凡是接受神的救恩的，就全都是归为一体了，在一家，是一家人了。反而那些肉身是受隔离的，或者是肉身上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雅各的后裔，都只要他不接受神设定的这个救恩，他们变成局外人了，他们变成不是神家里的人了。所以这个和好完全是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来看，就说因为耶稣基督，他就是在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说，他的名字叫奇妙、测试、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啊，所以他有一个名字叫和平的君，他就是那个会创造和平、创造平安、使人和好的，使人与神和好，也使人彼此和好。你看后来教会建立，特别是保罗去到外邦人那里传福音，只要说哦，我是信耶稣的，我是基督徒，大家不知道多亲啊，多亲热，因为我们是自己人，所以再也没有犹太人或者外邦人之分，使人和睦了，使这些信主的犹太人跟信主的外邦人非常的亲密起来了。我们现在也一样，在全世界不管说他信主的程度怎么样，有没有，只要听说他是信主的，那起码他是不拒绝耶稣的，大家都会比较亲密，都会听起来都会很亲。那当然我们是真的里边有主的生命，有耶稣的生命啊，不只是这样说见面了大家会比较亲热，假如是里边没有耶稣的生命， 或者是很少很少耶稣的生命，有时候交往久了就会有矛盾。但是我们假如是有耶稣生命的人，就不只是自己与神和睦，也会很迫切的想要去带人来与神和睦，让他们能够得到耶稣。也只有自己真的是得有这个死人与神和睦的生命，他们才能够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来，而且也会帮助人来和好。我们以前一听到说使人和睦的人，一想到就是好像是说去劝架，本来两个人不好啊，或者彼此有误会，或者彼此有猜忌，或者有什么两个人不好，我们就去这边劝劝，那边劝劝，或者是哎呀你们其实是有误会啦，其实他不是这个意思啊，怎么怎么的，然后就带他们和好。我们常常一想到使人和睦，就会想到这样的画面。其实我告诉你，假如是我们这样去劝人哈，人只会一时的好，一时的好了好了，看在你的面相，看在某某人的面上，我们就和好了，不再计较了。但是往往心理的问题不一定解决，不一定解决。真真正正能够使人和好，是怎么使人和好呢？只有把人带来与神和好，他们都与神和好，当他们都来到主里面，让主来解决他们里面的问题，这个原来不和好的双方才会真正的和好。我们假如是对方是不是基督徒，那当然更是这样，有很多很多的例子。当人家没有信主的时候，里面有很多的苦毒，很多的怨恨，但是他们信了主，得到耶稣的救恩就如保罗那样，在主里面他们也愿意认自己的罪，很多人是因为认自己的罪，对方就饶恕了他们。在圣经里面我们也看到撒该，他认自己的罪，所以耶稣的救恩就临到他，他也愿意去赔偿。我相信因为撒该的见证，会有很多人要来信这位耶稣。我记得十几年前，曾经有一对夫妇邀请我说陪他们回台湾，因为他们两个关系很不好，常常吵架。他说有你陪我们去比较安全，就是路上不会怎么。他们还带着一个不正常的孩子了，他们很诚心的邀请我，然后好啊，我就陪着他们去。想不到这一次旅途更发生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就是后来我们去到 这个姐妹就是太太的家乡那边，她有好几个兄弟姐妹，好像六个兄弟姐妹。除了她大姐住在结了婚住在另一个地方，其他的几个兄弟姐妹都住在他们父母的房子里边。然后他们家里有几个，有三个四个是信主，两个大的没有信主。但是这四位信主的，就是有三位女的，好像三位姐妹婚姻都不顺利，都不好。然后那个其中一个弟兄，一个兄弟说是最热心的，在教会很热心，也很愿意奉献，也哎呀，就是只要是教会的事，他就火热的不得了，还常常在家里请教会的人来家里聚堂啊什么的。但是呢，就是对他们有些人称他为是牧师，就是什么那个牧师舅舅，但是他就是使得他的哥哥姐姐们就他两个不幸的就是觉得他一看到他就不想信耶稣，就是有这么一个这个有这么一个情况。那我说为什么会这样呢？他这么热心，为什么这么火热，这么爱主，为什么会这样呢？后来好像他们跟我讲，就是他把他那个不幸的姐姐跟哥哥就是当作外邦人，就是他们就是很不好的，然后对他们就是一点就是没有爱，对他们很不好，而且在很多事情上就是他对主的火热心呢哈，现在我们看起来应该就是说是都是外在的那种火热，他的的确确是想爱主，但是他说表现出来的那些火热都是那些行动都是外在。我记得我当时十几年前哈，周牧师还没有这么多书，他只是有写了那个启动内在生命，而且那个时候好像还没有合订本，只是分开的有那基督徒的内在生活，还有认识神的捷径跟安静等候神好三本。我当时是带了几本基督徒的内在生活去，然后我就送他一本，而且就跟他讲说我们爱主也要爱人，我们对外人传福音，其实家里人更重要，他就在你身边，我们的家里人总应该有一点手足之情啊，还是就是家人之情嘛。你看那个家人他不信啊，你难道不为他着急吗？我也忘记当时跟他讲什么了，就是跟他讲说我们必须在他们面前，就是让他们能够感受到耶稣的爱，他们才有办法信耶稣啊。后来我就跟他说，你过去假如对他们没有爱啊哈， 甚至把他们当成仇敌那样，他真的把他们当做外邦人，当做敌人来看待。我说你要对他，你要向他们道歉。那他可能是一点都没有想到，没有想到这种事，也没有人教导他要这样。但是真的是神的怜悯，我相信也是圣灵在他里面动工。后来就是我临走，我在他那边大概过两个晚上，然后第二天他姐姐就说要请大家到他家里吃饭，全家人来到他家里吃饭，然后就全家在他家里吃饭。后来我就跟这个弟兄说，你有什么话要跟你的兄弟姐妹讲吗？然后他就当场向我们认罪，向他们道歉，说他虽然好像火热爱主，但是他没有活出一个基督徒的样式来。哇，他特别是他的大姐觉得说真的是铁树开花，怎么可能这个人变成这个样子。他们原来好像是还有另外一个弟弟在当时在外地没有回来，他们是三兄弟四个姐妹这样，就说哇，怎么可能这个人会向我们道歉认罪，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后来第二天我就离开了，他的姐姐就一直讲说，哎呀，你以后多来啊，你以后要多来。但是我后来也没有机会再去到了这么远的地方，但是听到他们就是开始家庭关系有一些改变，可惜我也没有再没有机会再追踪下去了。本来我很想邀请这个弟兄能够来美国，但是他也一直没有来。就是说我们唯有耶稣基督能够使人和好。我刚刚还想到一个更好的见证，更好的例子，是这几个礼拜前的事情，但是我来不及请他本人来讲见证，我把我记得的跟你们讲。有人不知道提什么问题，等一下我们再说哈。有一个更好的见证，应该是发生在几个礼拜前的事情，我不知道他以后有没有时间当面来讲哈。我们有一位台湾一位姐妹，她信主才大概一年，他是从那个成为真实基督徒进来的，所以我们说他是 JMI 的 JMI 宝宝，就是他不是说以前已经有在其他教会信主啊，然后再来听我们的课的，不是，他就是在这边信主的，所以我们称他为 JMI 宝宝。然后他就一信了主之后，他很单纯，我觉得他很单纯，他真的把什么关系都带到神的面前来，都就直接向神呼求，结果神做很多奇妙的事情，使很多事情就 就当场就变化改变，使他能度过很多的难关。那些呢，他的见证很多，但是最近这一次就是使人和好有关的，很特别。不久前就是他姐姐的婆婆去世，结果他听到了，他就去了，就那个婆婆还没有下葬，还在棺木里边，他就扶着那个棺木，扶着那个棺木就一直祷告，一直祷告，一直祷告，求神拯救他。说，因为我们听说有些说为断气的人祷告，结果神还施行拯救，因为虽然是肉体断气，有时候那个灵还没有离开，能停留多久我们不知道，也许因人而异。那么他就一直祷告，一直祷告，求神拯救，祷告，祷告，哭啊，流泪啊，大声求，呼求，呼求。回去他自己心里觉得平安，神又拯救他了。然后他的姐夫，就是这个去世的是他姐姐的婆婆嘛，他姐夫跟他的哥哥两个人就是平时关系非常不好，几乎不讲话。当时这个大伯呢就跪在地上，因为他们是轮流照顾妈妈，刚好他妈妈是在这个大伯照顾的期间去世。那当然他心妈妈去世伤心，另外也有点内疚，觉得是不是我没有照顾好，所以妈妈去世，也就在跪在地上有点内疚。然后听到这位姐妹那么大声，一个局外人，就是只是弟弟的小姨而已嘛，还不是直系亲属，这么迫切的为这个妈妈祷告祷告，求神拯救她。哇，这个大伯也很感动，就流泪，然后就在他离开之前，就跟这个弟弟就和好了，两个人就抱的好像有点抱头痛哭，就是说一方面妈妈去世，一方面虽然这位姐妹没有为他们兄弟的和好来祷告，她只是把耶稣带去，就是扶着那个棺木，为着这个死人带去，为着他的得救带去，求求求求求，迫切的求，流泪的求，大声的求。那么耶稣的爱就在那里融化了他们兄弟之间的仇恨，两兄，特别是这个大伯就来了，好像像这弟弟道歉一样，就两兄弟就和好了。然后呢还有下文，就是他们的父亲，就是这两兄弟的父亲，也就是他姐姐的公公，好像年轻的时候有出什么意外，然后那个腿就截肢啊，好像什么，然后就一直要坐轮椅，所以脾气就变得非常的暴躁，因为身体有残疾嘛，想不通啊。有些人就会这样，遇到一些意外，然后就变得很暴躁。我说，差不多把所有的人都得罪了，亲戚邻里都得罪了，也没平时不没有人跟他们来往，所以他们就有点担心，说：“哎呀，丧礼会不会也没有人来啊？” 结果我们这位姐妹说祷告了，就跟大姐姐说我们祷告祷告，哎，祷告了，结果那天真的他说祷告大概跟这个公公他也知道哈，就说不知道开了几席啊，然后全都坐满了，人都很多，都坐满了，亲戚朋友都来，都坐满。哇，他们就觉得心里觉得很感恩啦。然后在吃饭的时候，这位公公啊，这位老人家就一直谢谢我们这位姐妹。他说：“哎呀，好谢谢你哦，感谢你哦，基督徒真好啊。”然后临别的时候，还特地过来抱他，抱抱他说：“你以后要常来呀。”好像流泪抱着他说：“以后你要常来，我怕妈妈，我们要讲错，怕妈妈。”以后他可以自己亲自来讲。哎呀，我听到这个见证，我非常感动，非常感动。我们这位姐妹，她没有去欠她家人任何一句话，说你们要和好，她只是把耶稣带去，奉耶稣的名为那位已经去世的祷告，把耶稣的爱也带去。就是你看，他不是他们家里的人，但是他这么迫切的在为这个妈妈的救恩来祷告，来祈求，就像自己的妈妈一样。然后他们怕说丧礼的时候没人来啊，不好看啊什么，他祷告，迫切祷告，带他姐姐说我们祷告祷告。然后他们有什么事情他都尽力而为，尽力帮忙，出面帮忙。好像他还有去帮忙邀请人来参加这个丧礼哈，还有在丧礼上边他也是就是祷告。结果是这个已经与世隔绝，不跟任何人来往的这个老人家也感动流泪说基督徒真好，假如不是基督徒，没有一个人会把他们家做这样的事情。我想他的心也被打动，也被融化了。我们也切切为他祷告，也为自己家人祷告，说呀，既然他邀请要常去，那就赶快常去，趁热打铁，盼望他们全家都因此能得救。也许我们下个礼拜可以听到一些进一步的好消息，但是起码听说他们一家人呢，以前对他的姐姐不是很好的，现在一家人对他姐姐都很好，因为他把耶稣带去，帮助了，大大帮助了这个家。我想，这个就是使人和睦的一个非常好的例子。使人和睦不是我们要去劝他说，哦，你要怎么样，你要怎么样。只要把耶稣带去，只要让人遇见耶稣，只要让人感受到耶稣的爱， 些人自然就会和好起来，他们都会归到耶稣的面前来。我想像保罗那么迫切地说，我替基督求你们，求你们要来与神和好。假如不是那些刚硬到无药可救的，听到他这样讲的人，谁能还不来接受耶稣呢？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知道说，使人和睦不是我们原来以为的那样的使人和睦。使人和睦首先是带人来与神和睦。所以保罗的传福音就是带人来与神和睦。还有我们这个姐妹更妙的例子，她也是去传福音，但是她没有像我们传统的传福音那样传，她就是带着耶稣的名去祷告，迫切祷告，然后帮忙，然后那些人就自然就和好起来了，两兄弟自然和好起来了，那个老人家自然不想要拒绝人了，不拒绝耶稣了，他亲口说基督徒真好。我想他很容易会信耶稣，这家人很容易会信耶稣，盼望以后我们有后续的好消息。我们要做一个使人和睦的人，首先我们自己必须，我们当然都是已经与神和睦的，我们必须要有耶稣那个迫切要使人与神和睦，像保罗那样有迫切要使人与神和睦的这种生命，跟那个使命打。我们就到哪里，我们就会想到，哎呀，这些人太可怜了，赶快要让他们与神和睦。所以无论用什么方法，我们就是要把耶稣带去。有些人说啊，我们要去爱人爱人爱人，但是他们爱人呢不敢把耶稣带出来，一味的现在有很多教会就说做好事啊，实际在做，我们也要做好事，或者是某一个人他很有需要，我们先去爱他爱他爱他，但是一直不敢把耶稣讲出来。你看我们这位姐妹，她都当成了，她信主才一年多，她带了多人信主，现在她传福音的方法就是这样，人家有事来求她，她必定帮忙，她也是助人为乐，很有爱心，但是她没做什么，他把耶稣带出来，他祷告，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当我们去爱人的时候，想要人来跟神和睦，你一定要知道是神，你要来跟这位神和睦。不是我能够使你跟人和睦或者跟神，是神自己，只要把耶稣带出来，人的心就会被融化，就会和睦，与神和睦，然后与人也和睦。大家都在主里面， 都住在主里面，都是与主连接的。有误会也会解开，只有在主里面才会有真和睦。因为这个和睦是必须先跟神和睦，而且我们要带人来跟神和睦，是里面的，是生命里面真的来跟神连接上，真的来接受这位耶稣基督，不是外在的。你看那当保罗传福音的时候，那些法利赛人一直在搞破坏，他们怎么破坏呢？他们是不是要人来真正与主连接，真正与神和睦？他们是说，这那些人也一定要受隔离，一定要行隔离，就是那个肉身的隔离。那其实不是要他们做一个真实的基督徒，是要他们成为一个犹太教徒。所以他们除了信耶稣，还必须行隔离。其实是要他们来遵循那些外在的规条，而不关心他们跟耶稣的关系怎么样。但是保罗他是非常的清楚，是要人来与神和好。你一定要知道神多爱你，我们是有罪的，本是他的仇人。我们必须认自己的罪，然后接受耶稣的救恩，就与神和好。所以我们带人来，也一定必须带到他真正与神和好了，真的跟神有关系的，自己会祷告，会求问的，会知道神的，会遵行神的旨意了。我们就是真的使他与神和好，然后我们假如基督徒之间有什么嫌隙，或者有什么误会，都是一起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所以有误会，所以会与对方怎么样，总是比较专注自己，是不是受了委屈啊？是不是那个人没有领我的情啊？什么？都是比较专注自己，所以无论哪一方都必须回到神的面前。都专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然后才能够真的和好。感谢赞美主。刚才好像有人提一个什么问题，我来看一下。他说，如果是基督徒在外邦人面前对另外一个基督徒行为言语不尊重，以至于外邦人说看作他们的行为才不信主，若你是那位被二代基督徒，该如何回应外邦人呢？这两个人，假如在外邦人面前这样哈，那个二代人的，有两种情况，一个就是有误会，当然他二代人应该是生命还幼嫩，或者是只是冠名的基督徒， 里面都还没有没有真正耶稣基督的生命，要不就是没有生命，要不就是幼嫩。即使是误会，那他当众这样二代人，我盼望这个人写的是真实的情况，的的确确是有一个人二代一个人，那所谓二代就是不该那样做，他那样做了哈。那只有三种情况，一个就是误会，那误会他当然就是生命也还是比较幼嫩，才会当着大家的面前这样讲。一个就是他根本就还没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只是个挂名的基督徒。假如这个被二代的的的确确是无辜的，我想刚才他的问题好像说应该对那个外邦人怎么说，是吗？我觉得不一定需要对外邦人说什么，可以不说，耶稣很多时候就不说。不要说外邦人，就是有时候大家都是主里的人，有人也会抱不平的。我就听到，我就看到尼托森弟兄有一个见证，是别人写的哈。他说有一次有人在他家里，然后他电话响了，他就接那个电话，然后旁边的人都听到，对方就是在那里骂他，讲他很多，就是诉说他，骂他整整一个小时。那对方也知道他是很冤枉的，但是他怎么样呢？他就一直说，他就听到电话就一直说，是是是，不知道好像说，好，你讲的对，还是什么，就是一直这样，完全没有回驳他。所以因为我们自己也还是不完全嘛，我们会使得那个人不知道是误会还是什么，还是怎么这样嘛。那他骂我们无所谓啊，假如是主这么生气那就大事了，别人怎么说我们上一次已经讲过的无所谓，那你可以不回答，或者你可以祷告，做一个祷告，求主来赐下平安，求主说，主啊，你知道是不完全的，请你帮助我能够更像你，能够更像你。我们可以像主耶稣那样来祷告，把你的生命更多给我。我想我们可以在人面前这样祷告，也是很好的事情。OK， 我们时间差不多。有人说志愿姐妹生病了，不知道是什么事，住院。我们来为她祷告一下。 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切切地为我们的姐妹、志愿姐妹来祷告。不知道她生什么病，现在住院。主耶稣，愿你医治的恩膏临到她，临到她，现在就来医治她。因为你，唯有你是真正的医生。请你现在，你就与他同在，赐下平安给他，也医治他身体的疾病。我们赞美你，你是我们的牧者，你是我们的医生。主啊，请你这个时候也医治我们当中，凡是身体软弱的，或者我们家中有人生病的，请你都来医治。主啊，也把你使人和睦的生命赐给我们，赐给我们。主啊，别人不和我们和睦，但是我们总是要和睦，就像耶稣一样。扫罗那么逼迫他，他特地要来找他，要与他和睦。哦，主耶稣，主耶稣，我们相信我们所遇到的逼迫还不能与你相比，如何能与你相比呢？你那样饶恕所有的人，主啊，把你这个生命也赐给我们。即使有人当众侮辱我们，说我们的坏话，主啊，也把你在十字架上那个饶恕的生命赐给我们，把你在大马士上找保罗和好的那个生命赐给我们。不管谁要与你为敌，要与我为敌，主啊，让我们都能够像你那样去饶恕，去力求和好，感动到他不得不悔改，就像保罗成为最火热传福音的、最火热、最迫切求人要来与你和好的人。哦，主啊，要是其实很多与我们为仇的，他是与你为仇。主啊，你如何对待保罗，让我们也如何对待那个与我们为仇的人。假如以后他们成为像保罗那样的人，那是何等的荣耀。主啊，把这个生命赐给我们，赐给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也把这个负担、这个使命感赐给我们。耶稣基督舍了自己的命，使我们今天能够与神和好，成为神家里的人。主啊，我们也当如何迫切的被你差遣，迫切的使人来与你和好。首先是我们家里的人，主耶稣，请你来做，请你来做，感谢你，赞美你，把我们每一位家人，还有每一位家人的家庭都带到你的面前来。主啊，使我们每一个家庭都是和好的，还没有信主的人也因着我们迫切的缘故，他们也不得不来与你好。主耶稣，主耶稣，在今年你要带领我们进入新的领域，
感谢赞美主。主，我们自己无法使人和好，我们只不过是你的运河，我们要去到哪里，只能把你带去，你一去人就能和好了。就如保罗当年没有汽车，我想连自行车都没有，他都是走路走路走路坐船，但是在各地都开始建立了你的教会，以后那些教会也差派宣教士。我相信因为保罗所宣教建立的教会，也有人到中国去传福音，到台湾去传福音，让我们今天也能够与你和好，成为神家里的人。主啊，巴不得我们都能够这样被你差派出去，使更多的人能够来与你和好。这是我们今天的祷告，首先就是我们家里还未信主的人。主啊，主啊，我们若是以往没有为他们代求，请你给我们开始有这个迫切的心为他们代求。我们若是在他们面前没有好的见证，我们该道歉的，该认罪的，主耶稣你来感动我们，主动去道歉，主动去认罪，使他们知道说我们信的耶稣不是我那个样子的，我们所信的耶稣是蛮有恩典，蛮有怜悯，柔和谦卑，以至到死的耶稣。主啊，使他们快快的来相信你。主耶稣，求你来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也为刚才我们见证所讲的那位姐妹桂兰姐妹，她所传的那些福音，他把耶稣带去，使得那些家庭啊开始和好的。主啊，你让他趁热打铁，能够把这些亲戚一家家都带到你的面前来，与你和好。感谢你，赞美你，主啊，你特别与他同在，施恩拯救。感谢赞美主，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像他一样。无论什么场合，我们就把耶稣带去，就祷告，就使人来与神和好。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主啊，请你垂听我们今天在你面前所献上的祷告，祝福我们在线上所有的家人跟他们的家庭，全部都能够一家一家来与你和好，也去使别人与你和好。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